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前两天啊，几场暴雨，那会儿都是7月20号，对吧？
对。
而且有人说历史很巧合，4年前721那场暴雨，后来4年之后呢，7月20正好就差一天，
对，
前后脚的事儿。然后呢，一说这暴雨，这网上发了好多图片，对吧？哪儿哪儿积水了，哪儿哪儿被淹了。但是首先来说，这次暴雨损失比4年前
小多了，
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政府部门呢，这个应急预案做得比较好啊，好多这个就是说，咱这工人呢确实挺感人。有这个晚报，有一次我看报那个头版，一大照片，四个字，枕戈待旦，就是说有一次说报要下雨，结果呢这些个疏通管道的人员就在道边睡了一宿，但是那天晚上没下雨，啊，起码是没下暴雨，确实非常感人。还有一方面呢，就是好多照片发什么呢？暴雨之后发这个紫禁城的照片
啊，
说这个好家伙，这个什么
龙头吐水，
龙头吐水蔚为壮观。然后呢，说这600年的建筑一点积水没有。这确实。后来事儿过了之后特有意思，又一个新闻报道，是工博院的院长有一天闭馆了，傍晚的时候带着北京晚报记者呀、走了一圈故宫，就详细的给记者介绍他这排水系统是什么样的。那么那时候确实啊，他古人智慧非常的高。你也想啊，比如故宫博物院，其实它是有层次的，皇上住的大殿，这个后边乾清宫，前边办公的这个太和殿，你会发现它那地基特别高，对吧？你得上3层台阶才能到他那个房子那儿。换句话说，皇上站在太和殿门口，他脚踩的位置是旁边建筑的房顶子。那这儿怎么可能被淹呢？这要被淹的话呢，麻烦了，全北京都被淹了。而且咱们看这太和殿前面大地基呀、一片小广场似的，对吧？您其实没注意，这广场不是平的，中间是凸的，四边是洼的，就是说呢，它这水一下来就奔四边流了。咱打一形象的比喻，太和殿广场那地基像什么呢？就像汽车那汽车顶子似的，这汽车顶子没有一个是平的，
对，
全都是中间高，四周低，它能够泄水
啊。
然后呢，水泄到下边之后呢，又连着它底下那地呀、有渗透作用。故宫那地呀、可不是说一层地砖，横竖几层地砖
哦，这样
有渗水的作用。第二，有蓄水的作用，当它饱和的时候，把多余的水沿着那金水河就排出去了。但是呢，它里边有寒水，就一场雨就足够这个树活很长时间的。所以御花园里边的花草树木啊，它底下是有蓄水功能。啊，过了这个标准之后，它开始往这个河里边排。况且呢，这里边有内金水河，外头有外金水河，就形成这么一个排水系统，确实非常科学。但是话说回来啊，很多人开始赞叹，或者说呀，就开始在这儿发表自己的这个
真知灼见，
说这个啊，你看看600年他都不记住。但有一点别忘了啊，什么呢？600年前这地儿谁住的？
是皇帝
皇上家住的，他当然不积水。你说我们他不能这么比，比如说你看我们家小区积水了，你看故宫都不积水，这没可比性。在清朝有皇上那年，老百姓的小区该积水他也得积水，因为这特指是皇上家，所以他不积水。那举全国之力，能工巧匠花了好家伙10几年的设计连带装修，形成了这么一个独一无二的皇宫建筑群啊。那么以前说老北京下完一场暴雨之后是什么样子呢？可以说不光是损失惨重，而且还能发生很多不幸，还能让一个人从此命运改变。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是谁说的呢？老舍先生说的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就看看老北京一场暴雨过后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。这段呢是摘自于老舍先生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描写的就是北京下暴雨前后。要不说老舍先生对北京的这个笔触啊细致入微，不光是描写这个雨是什么样的，并且呢这雨下完之后人的命运他都跟你分析出来。所谓大作家了不起。咱看这老舍先生写的这个夏天的暴风雨啊，先是写到这雨要来没来的时候，老舍先生开篇写说，街上的柳树 像病了似的，叶子挂着层灰土，在枝儿上打着卷儿。所以你看这笔触写的多好啊，这天热呀，这树叶打卷儿了。比方说27号，对吧，一场暴雨，那场暴雨之前闷了3-4天呢，你会发现天热天闷就预示着憋雨呢，北京老百姓说叫憋雨呢，这雨小不了。所以老二先生先写这天热晒的树叶都打卷了，说枝条一动也懒得动的，无精打采的低垂着，马路上一个水点也没有，干巴巴的发着些白光，就是那个好家伙，阳光照下来都刺眼，就干成这样。然后呢，便道上尘土飞起多高，与天上的灰气连接起来，结成一片恶毒的灰沙阵，烫着行人的脸。就是说地呀、已经被烫得干焦干焦的了，但是这地下的这灰再起来，这灰可也是热的，好贴在脸上，这脸都烫，等于没好地儿可以待了。老舍先生接着形容说，处处干燥，处处烫手，处处憋闷，整个老城像烧透的砖窑，使人喘不出气。哎呀，这个形容太好，砖窑现在估计很少有人见过砖窑，我有幸没见过砖窑，见过什么呢，见过烧窑的。在哪儿？一个是景德镇，一个是宜兴，烧紫砂壶的，烧瓷器的。尤其是宜兴前树龙窑。什么叫龙窑？那个窑啊跟地铁似的，一长溜，旁边开着小窗户，就远看像地铁似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小窗户干嘛的呢？小窗户一来是可以置换氧气，二来呢是窑工可以通过小窗户观察里边的火候行不行。这前树龙窑现在一般不怎么使，宜兴好多人烧窑用的是电炉，为什么？电炉的温度完全可以控制到每一度，但是前树龙窑这柴窑不行。就完全凭经验，就说白了啊，这一窑在这壶进去之后烧好了，出来可能成品率80%，烧不好90%都废了。所以说它的损失太大，一般人不使。我曾经看过他们烧这个龙窑，好家伙，就那个热气呼呼的，在旁边站着会觉得自己眉毛跟这头发都了了似的，但其实没了啊，那热浪。所以老舍先生说这烫的就像砖窑一样，让人喘不过气。说狗趴在地上吐出红舌头，骡马的鼻孔张得特别的大，小贩们不敢吆喝，柏油路化开，甚至于铺户门前的铜牌也好像要被晒化了。你想想，连这铜牌匾都能给烫化了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？当然这种天气我相信今天咱们也感受过，铜牌匾是化不了，但是呢，比如说前两天最热的时候，我有一个切身经历，把这衣服挂在车里了。这衣服架子是塑料的，坏喽，晚上懒得拿楼上去，第二天还得穿呢，上节目就挂车上吧。2天把衣服拿下来一看，衣服件变形了，在车里头，你就想那里边温度多高吧。但老舍先生形容铜匾都要被晒化了。后边说呢，街上异常的清静，只有铜铁铺里发出使人焦躁的一些单调的叮叮当当。看来呢，这铁匠还在干活，为什么
热还在干活？
无所谓了，反正他屋里就是那温度嘛，所以热就热了。铁匠干活，大伙不知道见过没见过？一般来说那是光一膀子，然后呢前边一个大围裙，叮当叮当，就无所谓了，也这么热。哎，这是说到北京夏天最热的时候，干嘛呢？憋雨呢。那么雨来的时候什么样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呢今天说说老北京啊，这暴雨过后是一个什么情景。这是摘自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。老舍先生接着写道啊，说这拉车的人们明知不活动便没有饭吃，也懒得去张罗买卖。确实啊，这拉车的更苦，大太阳底下晒着，又没有个遮阳伞，不像现在出租司机这车里有空调，你想全凭俩腿跑着，这天但凡中暑一头栽那儿就死了。所以呢，宁可没饭，我也不动换了。然后呢，有的把车放在有些阴凉的地方，支起车棚，坐在车上打盹儿；有的钻进小茶馆去喝茶；有的根本没拉出车来，而是来到街上看看，看看有没有出车的可能。你像车夫，老先生形容车夫，要说车夫啊不容易，冬夏都不容易。老北京管这车夫冬天叫什么呀？叫兵部的。兵部那是什么呀？以前说清朝六部嘛，兵行宫吏户礼，您是兵部的了不得，什么兵部了不得呀？冬天跑一身汗，小罐一停下来接了兵了，兵部，兵部的。 夏天呢，那更有说什么冬天有感冒的可能性，夏天中暑就有死亡的可能性了。
哦，
所以当时呢，有些大药铺，比方说同仁堂，啊，比较有这个算什么呢？就是企业的这些个企业文化或者企业公德心，干嘛呢？设点暑汤，就是消暑的凉茶。
哦，
弄点药材一熬，这是属于这个消暑的，免费的舍给你们，车夫来这儿可以免费的喝一碗去去暑。
嗯，
这是企业文化啊。咱接着往下看，说有些拉着买卖的，即便是漂亮的小伙子，说车夫啊，
嗯，
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也居然甘于丢脸，不敢再跑，只低着头慢慢的走。他知道跑是要命的事儿，每一个井台都成了他们的救星，因为当时北京处处都有井嘛，恨不得每个胡同都有井。到了井台干嘛呢？说不管刚拉了几步，见井就奔过去，赶不上新挤的水，便和驴马们同在水槽里灌一大气，渴呀！
哦
啊，没有新挤的水，没有新打上来的，就在槽子里跟这驴马一块喝，就为了自己能够去暑。而且这个说实话呀，很危险，因为他跑啊，或者说夏天呢，他走啊，这种天气啊，见着水就灌一气，容易炸了肺。
哦，
哎，在农村呢，咱知道啊，有些有经验的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驴马外头干活回来热渴，尤其夏天的时候，给它喝水怎么喝呢？绝不是说水夸到槽子里喝去吧。有经验的这些个农民呢，人家是把这个水倒槽子里，紧跟着从那草料包里啊抓一把草料，啪，就扔到这个水面上。为什么呀？水面上浮着一堆草棍儿。这驴啊马喝水的时候，这草棍奔鼻子眼儿钻，他一钻呢，他不喝了，他把头抬起来，他把这给挺出去再喝。这样的话呢，一会儿喝一口，一会儿喝一口，不容易炸肺。如果没这层草棍，他咕咚咕咚灌的话，这牲口都能给喝死。
人也不能这样，
人家你想驴都能喝死，那何况你是人呢？所以这是一很危险的
事情。那我平时都是这么喝的，咕咚咕咚。
但是你不是说下雨天外边37度，你跑完5000米回来，
哦，
你不是
这
么喝，
不是这样，
对吧？咱说的是干完重体力活不能够这么喝。
哦，这样那放心了。
哎，他接着后边老舍先生写啊，还有的因为中了暑或是发沙，这沙咱知道刮痧那个沙，解释一下，就是由于这个暑热呀，浊气内阻，然后病变呢，以至于这个经络啊、肠胃啊壅闭，是这么一个症状。主要是什么呀？就是肚子疼啊，憋闷呐，啊，想吐吐不出来呀，啊，想泻拉不出来呀，啊，嘴里又酸又臭啊，头疼发热。就是这种好像中暑的症状，说发了沙的，然后呢走着走着一头栽在地上永不起来，就是死了。
哦，
哎，天上那层灰气已散，不甚憋闷了，可是阳光也更厉害了许多，没人敢抬头看太阳在哪里，只觉得到处都闪眼，空中屋顶上墙壁上地上都白亮亮的，白里透着点红，由上至下整个的像一面极大的火镜，每一条光都像火镜的焦点，晒的东西要发火。在这个白光里，每一个颜色都刺目，每一个声音都难听，每一种气味都混含着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。街上仿佛已经没有了人，道路好像忽然加宽了许多，空旷而没有一点凉气，白花花的令人害怕。里边写到什么呢？这光多么刺眼咱就不说了，大伙都有这感觉。主要写到什么呀？就是由地上蒸发出来的腥臭。确实那会儿那个北京的味儿不好闻，咱没闻过啊，但是我看老照片我能想象到现在卫生条件什么样。厕所都是那种属于无异味厕所，底下那池子是不锈钢的池子。我们以前厕所什么样？就是坑子。
嗯，
谁拉都是那坑子里头。
土坑吗？
一天两回，还不是土坑。那你说农村的厕所了，就是城里的厕所，
嗯，
就是坑子，一天两回，早晚各一回掏厕所。你想想不掏的时候，冬天好啊，冬天天冷，夏天的时候厕所什么味儿？
哎呦，
去过公厕都知道啊，进去辣的睁不开眼睛。为什么？里边沼气太足了，辣的睁不开眼。甚至一些老的人呢，心脑血管疾病的，这光不能去。
嗯，
掏完厕所您再去，因为没掏的时候正臭的时候都容易说心梗，那得熏的啊。
哦，
然后这垃圾站，咱北京孩子想想，80年代出生那会儿垃圾桶什么样？大绿铁桶带盖的垃圾桶，都一般在厕所底下墙根底下一溜垃圾桶4-5个。
嗯，
你想冬天还好说，夏天又酸又臭。
哦，那个苍蝇。
对呀，啊，所以你想，80年代尚且这样，老舍笔下骆驼祥子那个年代，说那会儿晒得满街腥臭，您可以想象吧？
哦，
对吧？ 就比我们小时候更夸张，仿佛街上也没人了啊。说完这之后呢，说街上突然加多了人，铺户中的人争相往外跑，都攥着把蒲扇遮着头四下里找。后边说有人说话了啊，有凉风，有凉风了，凉风下来了，大家几乎要跳起来嚷着，路旁的柳树忽然变成了天使似的传达着上天的消息，柳条动了，老天爷呀，多赏点凉风吧。哎，你像那会儿这时候开始可能要下雨了。北京有句俗话啊，挺俗的，我只说前半句，后半句就不说了。叫风是雨的头。
哦，
哎，后半句很多人可能知道，这跟那排泄有关系，咱就不说了。还有呢，后边接着写道，说还是热，心里可镇定多了，凉风即便是一点点儿，给了人们许多的希望。几阵凉风过去，阳光不那么强了，一阵亮一阵稍暗，这什么意思？天上有云彩了。哎，大伙儿可能会有这感觉啊，要下雨的时候天着云彩，一会儿遮了太阳，一会儿出来，哎，阳光一会儿特别灿烂，一会儿没阳光了，这大家有感觉，说仿佛有片飞沙在天上浮动似的。风忽然大起来，那半天没有动作的柳条像猛地得到什么可喜的事儿，飘洒的摇摆，枝条都像长出一截来。一阵风过去，天暗起来，灰尘全飞到半空，尘土落下一些，北边的天际见了末世的乌云。这个时候这北边云彩下来了，准备下雨了，末世的乌云。北京话还一个形容词形容乌云，呵，这天儿跟你说黑锅底似的，这雨小不了。哎，这说明大暴雨即将到来。说刚上好了雨布，又是一阵风，黑云滚似的已遮黑一半边天。里边又有一个词儿我得特别熟悉，就是刚上好了雨布。这还真不是老舍笔下专有的，也不是那个年代专有的，八十年代的孩子也记得住平房。好多房怕什么呀？就怕连阴雨，所有一句话嘛，叫屋漏偏逢连阴雨。一阵雨没事儿，就怕这雨又大时间又长，就跟咱说那7月20号似的，一下下一宿还都那么大，坏了，这屋就漏水喽。那怎么办呢？一看大雨要来，扇雨布。哎，一般都是家里的壮丁男同志
上
上房顶
是吧？
对，就是油毡铺的房顶上，还得呢平时家里边预备好多板砖，就搁房顶上干嘛呢？压这
压那雨布。
哎，把这油毡拿板砖压好了，好拿这个去防雨。尤其说你家里边要下雨的时候漏水了，你给房管局打电话，房管局来人了，怎么办呢？下着雨呢，先给您扇点雨布吧，等那雨过了再给您修吧，都这样。所以你看这很有生活。那么大雨要来是什么情景呢？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好，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休息一会儿，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，有这么一个邮差啊，送这个紧急文件的。当时那个邮差呀，他没有现代的这些个什么飞机呀汽车呀，他送这个邮件呢只能是快马加鞭啊，送这个紧急文件。这个当官的呢就恐怕这个邮差呀误了事，因为这是一个紧急的文件嘛，哎，就给他呀披了一匹马，拨给你匹马，你骑着马送，这不快吗？这邮差呀领完马之后出来，在大街上就走了，扬长而去。可是呢他出了这个衙门之后啊，别人就看见他虽然扬长而去，什么样啊？他牵着马在地下跑。别人就问他，嘿，我说你傻呀，老爷给你匹马是为了怕你耽误事，让你骑马送信，你怎么牵着马地下跑啊？这邮差呢还振振有词呢，你不明白，你想想这马为什么比人跑得快啊？他四个蹄儿，咱俩腿，所以他比咱跑得快啊。我在地下跑，马是四个蹄儿，我是俩腿，六条腿跑得不更快吗？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今天说这个老北京的暴雨啊，是老舍笔下的骆驼祥子里边有这么一段啊。刚才说了铺上这个雨布了，就是为了防雨。然后呢老舍先生接着写说，地上的热气与凉风掺和起来，夹杂着腥臊的干土，似热似凉又热，南边的半个天响晴薄日，北边的半个天乌云如墨， 仿佛有什么大难来临，一切都惊慌失措。你看这雨肯定小不了啊！车夫急着上雨布，这个雨布就不是房顶那个雨布了，
嗯、
是什么呢？雨棚。
嗯，
咱知道这个车夫拉车呀，后边有棚子，对吧？
啊，对。
上了一个雨棚，怕这客人轮着。然后呢，铺户忙着收幌子，这幌子呢就是以前的招牌，一般来说以布幌子居多，也有这个木头做的幌子挂在门口。远远一看，这幌子呀，很多是没有字的，都是形象。挂一靴子啊，您这是卖鞋的；挂一烟袋啊，您这是卖烟袋的；挂一溜膏药，您这是药铺啊。很多因为当时没文化，看不懂字儿，但一看这招幌就知道是什么，把这赶紧摘下来给收起来。这铺户收这幌子，然后呢说小贩们呢慌手忙脚的收拾摊子，行路的加紧往前奔。又一阵风，风过去，街上的幌子、小摊与行人仿佛都被风卷走了，全不见了。我觉得这形容的特别的有意思，一阵风，街上没人了，
嗯，
全都躲家里去了啊，像被卷走了一样，只剩下柳枝随着风狂舞。这云还没铺满了天，地上已经很黑，极亮极热的晴午忽然变成了黑夜似的。大家想想啊，老舍先生写的这个时间段是正中午啊，
嗯，
晴午就是又晴又热的一中午，突然就变成了黑夜一样。这天上的云在什么样，大伙儿能想象到了。这风带着雨星，像在地上寻找什么似的，东一头西一头的乱撞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就开始慢慢的有这雨下来了。雨星嘛，就零星的东西。然后北边远处一个红闪，哗啦啦，这闪是红色的，大家也有这感觉，尤其是现在下暴雨的时候，闪大家看到有蓝色的有白色的，一定也见到过红色的。而且一打红闪，你会发现这雨小不了。所以老舍先生观察生活就是这么细致入微。
嗯
啊，说是像把黑云撕开了一块，露出一大片血似的。后边这笔锋一转，说风小了，可是利索有劲，使人颤抖。这个大家也有感觉吧，暴风雨来临之前，那风突然就冷的，像空调里吹出的风一样。老舍先生写道，利索有劲，你看这四个字用的多棒。
嗯，
然后呢一阵这样的风过去，一切都不知怎么好似的，连柳树都惊疑不定的等着点什么。说人害怕，哎呦我这天怎么这样了，他形容这柳树好像都有点害怕了。
嗯，
这天待会儿要什么样呢？又一个闪正在头上，白亮亮的雨点紧跟着落下来，极硬的砸起许多尘土，土里微带着雨气。哎，这个又是细致入微，极硬的砸起许多尘土，这雨点大的话啊，迅速掉在地上确实能砸起尘土。
嗯，
这个不知道大伙有没有感觉，现在可能孩子感觉少了，我们小时候北京主路是柏油路，但是院旁边的路啊，树棵全都是土路。你会发现这雨啊刚开始下的时候并不大的时候，其实这土是往上扬的，
嗯，
被雨点砸起来了，满街都是土腥味儿。
嗯，
这一点我估计现在谁能体会到，家里养花的各位您能体会到，因为我也养花，这一盆花两天没浇了，您那盆壶一浇花，先闻到的是一股土腥味儿
啊，
等这土浸透了，这味儿就没有了。
嗯，
哎，下雨也是一样的，这雨点呢停了，黑云铺云了满天，又一阵风比以前的更厉害，柳枝横着飞，尘土往四下里走，雨道往下落，这会儿是雨道了，不再是雨点了，就是连上了，咔往下落。说风土雨混在一处，连成一片，横着竖着都灰茫茫冷飕飕，一切的东西都被裹在里面，辨不清哪是树哪是地哪是云，四面八方全乱全响全迷糊。这个雨大到这个份上，我就想起了就是那个7月27号那天晚上，那大雨来得特别的快，弄得人猝不及防。可能你说上商店买点东西，刚进去的时候天还好呢，出来之后找不着北了，
对，吃了一嘴沙子，哎呦这哪行啊。
这就是当时说的这个雨。你看老北京这个老舍先生形容这个雨也是，你都已经找不着方向了，这雨让你都已经迷糊了，这雨大的看不见其他的景物，这确实是。为什么呢？大暴雨的时候开车的朋友们有这体会，为什么放慢速度？因为周围你看不见了。有一次我记得721那4年前，然后呢我一朋友正好赶那天呢说是去天津， 前后哪天我忘了，这一路上下暴雨。
嗯，
后来他们走走走到边上说停吧，打双闪吧，说为什么不走了，说咱开了时间不短了，到没到天津呢，别再开，开到海里去了。因为他看前面一片的水看不见车，他确实的害怕了都已经，所以这种感觉大伙应该有体会。说风过去了，只剩下直的雨道，没有风了，雨就不再横着来了，竖着来，雨道扯天扯地的垂落，这形容太好了。
嗯，
现在能看见吗？能看见。晚上下雨，各位在屋里抬头看路灯，那路灯罩底下这有光的地方，因为看到那雨道的唰唰唰唰，
对，
哎，垂落，看不清一条一条的，只是那么一片一阵，地上射起无数的箭头，就是吧嗒掉地下又反弹回来，房屋上落下万千条瀑布，顺着房檐哗哗，几分钟天地已分不开，空中的河往下落，地上的河横流，成了一个灰暗昏黄有时又白亮亮的水世界。它形容天上的河往下灌的一样，这雨这么大，这形容的对吗？还真对。夸张吗？不夸张。为什么？这次咱7月20号大雨过后啊，新闻媒体做了一调查，说这次的雨量呢，包括降雨时间，比4年前7/21要大。
对，
多少呢？有数据，33亿立方米。什么概念呢？就相当于一天之内从天上往北京泼了38个昆明湖。
哇！
所以你想这多的雨量。老舍先生写说，空中的河往下落，这可不是夸张的笔触，
嗯，
而是他观察生活。这雨住一会儿又下一阵，比以前小了许多。大暴雨过后停了，停了一会儿呢又下，但是呢一阵比一阵小。说到了4点多，黑云开始显出疲乏来，绵软无力的打着不甚红的闪，还有闪就没那么晴天霹雳了。一会儿西边的云裂开，黑的云峰镶上金黄的边儿，这又是一个美景啊。太阳没落山呢，夏天4点钟太阳落不了山，正是光还是比较足的时候，然后给这个，咱用专业术语来说，这算是背光，哎，给这个乌云勾了一层金边，哎，说一些白气在云下奔走，闪都到南边去，曳着几声不甚响亮的雷，这曳呢就是拽的意思，就是拖拽着几声不太响亮的雷奔南边去了，说明什么呀？这雨上南边下去了。说又待了一会儿，西边的云峰露出来阳光，把带着雨水的树叶照成一片金绿。这树叶被雨水冲刷过之后呢，不再打卷了，没有灰尘了，绿油油的。但是呢，阳光这么充足，又成了金绿。说东边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红，两头插在黑云里，桥背顶着一块青天。这老舍先生说什么呀？一双七色的红，两道彩虹。那么前几天下雨啊，今天夏天，微博上很多人也发照片，说我看到了两道彩虹，这是奇景。后来专家出来解释，说彩虹应该几道呢？应该什么颜色呢？怎么排序呢？我在这儿留一扣子，大伙儿好好想想，咱们下节回来给您解析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那么刚才说到老舍先生说啊，下完雨之后天上挂着一双七色的红，就是两道，这是一个奇景。为什么呢？说2016年，就是今年的5月23号晚上7点，北京天上出现了双红，很多人照照片发微博，专家出来说了，说这个呀其实非常常见，只不过你们没观察生活。哎，这红和泥两个是伴生的，咱们经常说呀，说霓虹闪烁，霓虹闪烁，霓虹是一个词儿，但是一个东西吗？咱们严格的说，不能算是一个东西。这红什么样呢？这红啊，从外到内，从外层到内层是红橙黄绿蓝靛紫，这叫红
啊。
那么霓呢？这光线呢？哎，它等于是照在红之外的，它这色彩呢跟红正好相反，从里到外是红橙黄绿蓝靛紫。这色正好是反着的，一个在内一个在外，一个明显点一个虚幻一点，所以霓虹是一对儿。哎，大家说看到双红，专家说这特别的正常，本身就应该是一对儿出现的。咱接着看，说这个红啊不久消散了，天上已没有一块黑云， 洗过了的蓝天与洗过了的一切，像由黑暗里刚出生的一个新的清凉的美丽的世界，连大杂院里的水坑上也来了几个各色的蜻蜓。这蜻蜓啊也很怀旧，以前下完雨满天的蜻蜓，现在呢估计孩子们很难见到，蜻蜓不多了，不知为什么。
嗯，
反正以前这蜻蜓也可能是因为北京水面多，这蜻蜓有地儿去点子去，现在可能没地儿了。反正以前呢，这个蜻蜓一到下雨前后满天飞，铺天盖地。现在我说实话很长时间没见着几只蜻蜓了。可是啊，除了孩子们赤着脚追逐那些蜻蜓，杂院里的人们并不顾地欣赏这雨后的晴天。院墙塌了好几处，大家没工夫去管，只顾了收拾自己的屋里。有的台阶太矮，水已经灌到屋中，大家七手八脚的拿着簸箕破碗往外淘水。所以你看，老北京一场暴雨，这个老百姓啊，尤其是贫民区啊，这景象啊非常的触目惊心。有的倒了山墙设法去填堵，你看连墙都倒了。好在这中国建筑啊有一点梁柱式建筑，墙倒了呢屋子不见得塌，有柱子顶着呢。有的屋顶漏得像个喷壶，把东西全淋湿，忙着往出搬运，放在炉旁去烤，或搁在窗台上去晒。这屋子漏得像个喷壶一样，您想想多少个漏水点吧。以前我们住的平房的时候也有漏水点，但没那么多。一下雨的时候，你看屋里边桌子上放一盆，地下放一罐，床上放一个缸子，滴了哒啦滴了哒啦的响，这一点那一点。而且呢，那会儿还一个东西，不知道这可能是北京话啊，叫鹅淋，不知道能不能
理解。鹅淋是什么？
鹅淋就是房子漏水，以前的这房啊是瓦顶，但是呢瓦顶底下啊得有一顶棚，这顶棚是糊的，老北京讲究啊糊顶棚是纸的
啊。
但是呢这个屋顶啊漏雨之后呢漏到顶棚上，从顶棚映出来，你一抬头看得出来什么呀，就是上边好多水印，北京话叫鹅淋。你看谁家这顶棚上有鹅淋，甭问，这房肯定漏水、
啊、
哎，所以你看漏得像个喷壶一样，这有点过意不去了，这房已经破得不行了。后边呢老舍先生接着写说，在正下雨的时候，大家躲在那随时可以瘫倒而把他们活埋的屋中，把命交给老天。雨后他们算计着收拾着那些损失，虽然大雨过去一斤粮食也许落一个半铜子儿，可是他们的损失不是这个所能补偿的。这后边呢就老舍先生写到，当时的穷人呢一场暴雨过后是多么的凄惨，是我们今天的人可能是难以想象的。后边呢老舍先生写到说，他们花着房钱，可是永远没人来修补房子，因为这房子很多是房东的。咱说到以前的很多这个富户人家呀，包括这个皇亲国戚呀，那么清朝没有了，又没本事挣钱，怎么办呢？当房东。以前我这院子这么大，好房子自个儿留着，然后呢把其他的房子租出去，亦或者说呢我本身在北京趁几套院，我自己留一套，剩下的租出去。租出去了钱照收，你房子有事儿他可不管。为什么呢？他要管他得雇人找泥瓦匠，他花钱给你修房，所以能拖则拖，哎，就顾着收这个房钱。后边写到呢说，除非摊得无法再住人，才来一两个泥水匠，用些素泥碎砖稀松的堵砌上，预备着再塌。什么意思？找人不识好料。什么叫素泥呀？北京那会儿盖房子你起码得是白灰掺沙子才行呢，现在讲水泥，以前白灰掺沙子，可能找这人呢没有白灰，就是拿沙子，然后呢和点泥给你填上。还什么呢？碎砖稀松的堵砌上，还不是好砖，碎砖给你把这窟窿补上。后边写到，预备着再塌，下次下雨还得塌。房钱交不上，全家便被撵出去，而且扣了东西。别看房子不好，你不交钱还就没地儿住。房子破，房子可以砸死人，没人管。他们那点钱只能租这样的房子，破危险都活该。老舍先生说活该真的是诅咒吗？不是，是无奈，是心疼，是可怜。最大的损失是被雨水击病，就是一下雨轮着之后病了。那现在说雨水击病了有什么呀，对吧？上医院开点药一礼拜就好。但那会儿啊下场雨能要了人命。
嗯，
要人命啊，他不是说淹死的，也不是说现在这电线搭在水里头电死的，是怎么死的呢？您往后听。 他们连孩子带大人都一天到晚在街上找生意，而夏天的暴雨随时能浇在他们头上，他们都是卖力气挣钱，老是一身热汗，而北方的暴雨是那么急那么凉，有时夹着核桃大的冰雹，冰凉的雨水打在那张开的毛孔眼上，至少叫他们躺在炕上发一两天烧。孩子病了，没钱买药，一场雨催高了田中的老玉米和高粱，可是能浇死不少城里的贫苦儿女呀。一场病啊，大人可能还扛得过来，咱知道孩子最怕发烧，现在条件好了，孩子一发烧抱着儿童医院，那会儿穷人家的孩子只能炕上忍着，熬过来了命大，您活了，熬不过来对不起死了，找地儿埋了，连口好棺材你可都买不起。然后说呢，大人们病了就更了不得，这雨后诗人们吟咏着河珠与双红，你看这阶级啊，那个时候就是有钱人盼着下雨，下完雨之后赏荷吟诗作赋，这是有钱人家。后边老舍先生写道，穷人家大人病了便全家挨了饿，家里边可能就这一个男的奔生活，他不行了没钱了，得那你没得吃了，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，下给义人也下给不义的人。其实雨并不公道，因为下落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上。最后一个最典型，雨没有公道是这样吗？应该说大自然是最公道的，对吧？厚德载物，大自然最公道，但是老舍先生说雨不公道，为什么呢？下在一个没有公道的世界。这是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里边写到的一场北京的暴雨。
好的，感谢阿龙的分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
有人。